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1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独立时评人秦鹏指出，中共将其生命压在了对病毒，实际上是对人的严格控制和折腾上。
他确实要通过不同的地方封锁来去保这个核心的政治机构，包括去保北京，保这种核心的这种权力中心等等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就是中共把他自己的生命压在了这样的一种对病毒，实际上是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控制和这样的一个折腾上面。
福布斯文章指出，中国疫情死亡数据极不靠谱，缺乏研究价值。国会骚乱一周年，拜登总统致辞强调美国人民做主，坚持法治而非人治。日本 NHK 推出特别节目，台海危机再成焦点。
虽然当时因为军方的鹰派势力抬头，所以就选择用武力威胁来达成主脑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从事后解密的档案来看，中国当初的确是要用区域战争为前提拿下台湾外岛，然后来对台湾施加压力。那现在中国也用同样大的军事恫吓的力度，希望能让台湾民众惧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四报道，从周三起，飞往西安机场的国际客运航班暂停。最近在中国西安市爆发的疫情引发了一些迄今为止最严厉的遏制病毒对策。这座拥有1300万人口的城市已被封锁超过半个月，限制了正常的医疗服务，关闭企业、学校和工厂，对所有居民实施类似软禁的管控，甚至不允许外出购买食品。更有甚者，孕妇得不到及时医护而导致婴儿流产死亡。星期四，一名政府卫生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向那名失去未出生婴儿的妇女道歉。另一方面，在半个月内，西安一码通已经出现两次崩溃，负责人被责令停止检查。那么，一码通应用程序故障和食物短缺、信息封锁、人道灾难说明了什么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中国自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西安封城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最新的封锁显示了对冠状病毒清零的顽强决心。与此同时呢，中国官媒说，拥有约 1.1 亿人口的中国中部河南省在该地区出现新的新冠疫情病例激增后，于周三暂停了跨省旅行，还实施了部分封锁和暂停公共场所的措施。中国防疫措施如此严苛，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你的看法？
中国现在实际上不是病毒清零，现在是把这个人的清零。我们看到呢，它实际上现在的这个社会面清零，就是把一个人感染，它会把整村整个楼的人通通的隔离起来。甚至呢，像有一些大的单位，比如说是西安航空学院，它把2000多人都给隔离起来。而且隔离的时候的话，我们看到呢是非常密集的，甚至密闭的地下车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空间，这其实会造成大量的交叉感染。那么实际上造成的危险面的话会更大，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从医学角度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也是相当不负责任的。那么我们看到官方为什么这么去做呢？它其实实际上是主要是出于这种政治考量。那么要考虑的话呢，尽快的把这些人呢去给处理完，不要把就是我们看到西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长期的持续下去。特别呢，就是西安呢也已经成了全中国瞩目的焦点。那么把这样的一个事件消失到周边的城市里边去，让呢外而且把信号切断，让外界不知道他们的情况。这样的话呢，就冠冕堂皇的对外说是西安已经清零了，这样呢，这个西安就不再成为焦点。之后，它实际上是可以趁机去宣传，就是北京的奥运呐、等等这样的一些政治的光辉的一些事件，这实际上是官方的一个考量。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 中共的这种武汉模式、西安模式、瑞丽模式，实际上都是呢是对采取一些强硬的封城和绝对性的动态清零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人身自由、剥夺人的这样的一种权利，甚至呢各种物资也配不上的一个做法。而这个做法其实在中共这个体制内它也只会这样。那么在12月31号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做过一期 YouTube 的这个新年跨年的预测。那时候我说这样的一个西安模式未来肯定在中国会大面积的继续的这种轮番的出现，那么就一波一波的就这么折腾，最后的结果的话实际上是也清不了零，在全国的话呢也是大家也都在不断的这样的被政治反反复复的在折磨当中。那现在来看的话，这才过了去几天，这个爆发的速度其实恐怕也现在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所以我也是怀疑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的这样的一个变种恐怕不是官方所说的德尔塔，很可能是这个 Omicron 那个新变种。那么中共的这个体制呢也决定了它只会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对待，虽然呢清不了零了其实现在。
那么纽约时报的标题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对冠状病毒清零的坚持者，政府已将其政治合法性压在对病毒的控制上，你的看法？
毫无疑问的话，这实际上是考虑到中共的这种政权稳定、政治稳定才这么去做的。因为他之前的时候是号称清零的方式是解决了武汉问题，那么能不能继续去坚守，他就很大一个程度上决定了说他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是能够去继续在世界上去立足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声誉就是压在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上。而且呢，中共呢还有一个特点，他就是要通过不同的地方封锁来去保这个核心的政治机构，包括去保北京、保这种核心的权力中心等等的。所以这样的一些操作的话，确确实实就是中共把他自己的生命压在了这样的一种对病毒，实际上是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控制和这样的一个折腾上边。
那么据西安市委组织部官方微信古都先锋1月5号的消息，西安市委决定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军因履职不力停职检查。网友留言称呢，我是西安的，我觉得很羞愧，以前扫码也是慢得要死，要提前很久扫，都有心理阴影了。另外一个网友留言说，西安疫情暴露了太多的问题，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发展吧。你怎么看大数据和信息化支撑的这个西安一码通宕机的现象？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说招标或者是这个信息系统的采购和这种验收等等这个过程里边的话，实际上是有很多黑幕的。那么其中我们发现的一个特点的话，它就是在类似这些软件，包括一个美林、东软还有几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采购上，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外包了相关的服务。那么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价格其实是很难做到能够去一个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呢，那这个从目前来看它的整个架构恐怕也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看到中共的工信部也是不愿意去西安去背这个责任，在1月4号的时候的话，公开的把之前的时候他的一个总工程师到西安去检查的时候说的那个话拿出来了。所以呢，实际上很明显的话说的就是说西安他这个系统就是有问题。那么采购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唯一的指定，这个实际上在整个中共的采购的内部的这样的一个里边的话也是违反规定的，大家网上也在传说它是客户的唯一的这种指定出来的，这个很明显的话恐怕背后是有这种我们讲说腐败的一些做法。那么从系统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说实际上之前的时候一些大的公司，那像阿里呀、腾讯呢，他们是成功了在200多个城市是搞了这样的一些系统，而且呢做的从承载能力上、并发能力上来讲的话也是很强大的。那为什么不做呢？这个实际上也是值得去提问的。而且西安的一码通和整个陕西省的健康码它也不能够相互共通，所以也是非常荒唐，实际上也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做法。当然从全中国来讲呢，我们看到就是健康码它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这个架构，它是一个各省自己在搞一个独立的一摊儿。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也是各自呢这种政治的相互的这种诸侯和中共啊中央之间的一个博弈的一些问题，各自想各自掌握这个数据的话语权，各自可能有各自的这推幕或者是这种关系户等等要去照顾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因在里头。所以的话呢，西安的一码通的宕机背后折射出来反映出来呢，是太多的这个中共体制性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都是存在的，只是呢这一次因为它牵扯到了1000多万人，又牵扯到了这个像孙春兰啊刘国平啊他们在去视察的时候直接也赶上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又在你关键的所谓的号称社会面清零的那个关键日又爆发出来这样的问题，所以成了全球的这样全国的这样一个焦点，所以的话就爆发出来而已。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些黑幕的这种系统的采购的黑幕的话，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里边是普遍存在的。
那么中国社交媒体呢这个星期发布通知警告不要传播负面消息，微信平台发布所谓重要通知说呢，疫情防控期间西安民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响应政府号召，从2022年元月4号零点开始，群里不允许发各种疫情期间小道消息、马路新闻、小程序、链接、疫情视频，尤其是负面新闻。微信团队的后台在监控着所有的微信群，如有负面新闻传播，这个群就会被封掉，望大家相互注意，相互转告。那么对于微信团队的后台在监控着所有的微信群这样的警告，你的看法？
实际上的话，它未必能够完整的监测到所有的系统，但可能这是一个警告吧。但是呢，就是中共的这个体系的话，它确实也在监测着不同人的这样的一些消息，特别呢，当碰到这些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牵扯到官方的荣誉、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说面子等等这样些的时候的话，他一定会去进行控制。控制不了这个病毒，控制不了这样的一个疫情，难道还控制不了人吗？对吧？这是中共肯定是要不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个发现问题和反映问题的人。那么我们倒退回2年前的时候，那么当时的吹哨人像李文亮啊、艾芬啊等等，他实际上当时也是被这么给处理的，就是中共发现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在微信啊等等传播，最后呢是当地的卫健委给他们进行这样批评，然后的话后来又公安局给他进行训诫，乃至于呢后来上这个中央电视台去大批判，那么导致了后来的整个这种疫情的掩盖情况下的这个全球爆发，全中国人跟着遭殃。所以现在呢也同样的以打击所谓的假消息啊，所谓这个那个呀、负面新闻啊等等去名义去搞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严控，其实同样的结果的话也会带来我们看到大量的这种我们叫次生灾害的发生。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中共这种清零模式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一方面，它不仅仅限制自由，它其实是限制了人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正常的信息的交流和避免各种各样的人为灾害的继续发生，它也没有办法让人们之间做到真正的这种信息互通下的互助。中共也是极力的去打击这样的一个公民自助的，所以呢因为他不希望这些这种自助的话抢了党的这种面子，然后的话呢让更多的负面信息出来的话暴露出党的无能出来，所以的话呢这实际上也是他真正的监控信息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么1月6号下午，西安市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顺志通报疫情最新情况，并介绍了西安高新医院孕产妇流产事件的处理情况。在发布会上呢，刘还起身鞠躬道歉，那么他本人呢因该事件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这个事儿你的看法？
这个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他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这个体制的问题。那么现在呢让具体的这个个人呢去承担责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个其实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这只是说出一件事情然后曝光了，然后实在压不住了让民愤极大的时候找一个人打打这个龙袍，对吧？党内警告处分，什么叫党内警告处分？那么你真实的来讲，你承担责任你就是承担责任，你直接下该下台下台，那么相应的这些所有的人赔偿或者什么的东西都做，该做这个是要做的，对吧？而且的话呢这样的一个这种没有人性的这样的一些规定，你过了4个小时你就不让他整个去体检了， 然后你在那儿去晾着它，最后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话，这又谁规定导致的呢？所以这些里边的话，应该从相应的这些流程上、制度上、根源上去解决问题，而不能说只是说出了一件事情掩盖不住的话，解决一个人，然后下边的那些事情照出。所以这样的事情的话，这种所谓的道歉也好，所谓的处分也好的话，我觉得只是一个骗人的一个东西，它不解决根本问题。真正应该去解决的话呢，是要去把真实的这些信息真全面的去开放给民众，让民众全面的去了解。而且的话呢，应该给人民这种市场化，然后公益化，然后全民的参与化的话，去解决这些相应的问题。西安这次暴露出来的，我们看到它呢是禁止了所有的这种市场化的行为，还有呢是民众的自发的自救的行为，然后只是让那些这个有限的社区里边的这个几个人员去解决庞大的几万人社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事情，他根本就做不到。所以大家成了西安成了饥饿之城，又因为他不让市场化真正的去介入，信息不透明，黑箱操作，又带来了一码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又因为他这个我们讲说遇事情宁愿躲，不愿意去这个考虑到人性化，或者考虑到这种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具体情况，所以他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孕妇流产的问题。当然还有更多的，我们讲说在他的这个密闭空间内的这种强制的性的往外地去转移，这种所谓的社会面清零，以及呢很多的其他的这种次生灾害，比如有的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对吧，因为他这个心脏病发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死去等等这样的一些灾害的话，那都是一些这种社会性的制度性的这个中共清零模式下整体带来的必然发生的一个问题。所以真是要去检讨的话，要去解决的是这个清零模式，这个体制的僵硬，是这样的一个这种没有人性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体制的问题，而不是只是处理一个所谓的具体的卫健委的一个什么人等等的。所以这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自欺欺人的一些解决方案，它根本不是真实的想解决问题的态度。而且呢，我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西安的这一次社会面清零，就是说把西安本地的这个直接的可能是感染的，或者是这种一个楼的，他都不是密切接触者，或者是一个村的，这样的一大规模的往外地去转移的话，在我们看老百姓来看的话，它是一个相当没有人性的，相当不科学的，相当不像话的一个做法，对吧？而且接下去的那些人被社会面清零之后的话，他实际上信各种信息、各种手机，他实际上是被限制使用的。那么他们到底遇到什么遭遇，发生多少这种悲剧，没人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很不好。但是呢，在中共的体制内，他恐怕他会对他这种的做法、这种创新，他进行表扬的。因为什么？他是觉得解决了大的一个政治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担心。因为西安问题长期要拖下去的话，危害党的形象，然后又影响到北京冬奥会的这样的一个光辉胜利的召开等等。所以呢，他现在这个创新的去解决了，虽然以很多很多人的这样的自由，甚至生命健康，甚至等等这样一个生命为代价来去做到的话，他呢？体制内的话，中共的他会觉得这是个做了一件好事情，做了一件这种非常有创立有魄力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看到中共这个体制它非常没有人性的也必然发生的这么一个结果。
谢谢你，秦鹏先生。
哎，不客气。好，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陕西的西安封城把中国式清零抗疫方式再次推上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的疫情数据，特别是死于新冠病毒数据的真实性，也再次引起外界的怀疑。福布斯杂志星期四1月6号发长文，对中国的死亡数据进行了分析和对比，认为无论是从任何角度看都非常不靠谱。从全球疫情来看，欧洲和拉美的死亡率要高于亚洲国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欧洲国家民众崇尚自由权利，抗疫管控力度明显较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微弱。这三个国家和中国具有一些明显的可比性，也是抗疫最成功的国家。但是在死亡率数字方面，中国的数字则处于极端偏离正常的范围。这篇题为《北京故意低报中国疫情死亡比率》的文章说，与欧洲和拉美国家相比， 日、新、韩三国的死亡率低了10倍至20倍，而中国则比日、新、韩还低30至50倍。新加坡每10万人死亡 144.9 人，日本是 145.7 人，韩国是 107.5 人，而中国只有 3.21 人。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4636人，其中4512人都在武汉所在的湖北，剩余124人分布在全国其他地方。中国死亡率低，并非因为它拥有更好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相反，中国面临比日、新、韩更多的风险。从发展水平上看，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与日、新、韩接近，但中国超过半数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收入只有富裕地区的1/3左右，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差了许多，而且中国农村很多人都没有注射疫苗，因此从社会条件和经济水平上比，中国与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更多的相似性，那里的抗疫条件更差，死亡数字也只会更高。日、新、韩都是岛国，陆地边界很少。韩国北方虽然有朝鲜，但双方之间有军事分界线相隔，直接接触机会很少。而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拥有14个陆地邻国，边界线全长 1.3 万多英里，是全世界陆地边界最长的国家，甚至超过了俄罗斯。陆地邻国多，病毒感染机会就多。每年有大量朝鲜难民逃入中国，缅中边界更是难民常年不断，越南的走私犯和人贩子在边境地区异常活跃，这些都增加了中国疫情的风险。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大多数邻国疫情都相当严重，要想在这样的病毒防不胜防的周边环境当中独善其身，无异于天方夜谭。蒙古死亡人数每10万人是615人，越南是335人，缅甸356人，吉尔吉斯斯坦433.9人，哈萨克斯坦702.8人，老挝50.2人，而中国只有区区3.21个。福布斯杂志还强调，中国政府在武汉封城过后不久，将近2年的时间里不再公布官方正式数据，因此中国的数据缺乏可靠性和连贯性，不具备研究价值，导致世界许多国家的相关研究只好把中国排除在外。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1月6号在国会骚乱一周年之际前往一年前的骚乱现场发表演说，强调美国的民主当时虽然遭到攻击，但是并未被终结，而是获得重生。拜登还指出，中国和俄罗斯都认为美国民主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但是他不信，因为美国坚信人民做主，而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或暴力推翻选举结果。
2021年1月6日，由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声称民主党在大选中舞弊，拒不承认大选结果，数千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并攻入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企图阻止国会认证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这次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130多人受伤，另有720多名参与骚乱者受到刑事指控。拜登总统在致辞中指出，美国2020年大选结果是美国历史上遭遇最严格审核与复查的结果，很多州都重新计票，乔治亚州先后进行了3次重新计票，包括1次手工计票，因此选举结果正当性不容置疑。他指责特朗普前总统败选后不认输，反而散布选举作弊的谎言，并煽动他的支持者试图以暴力推翻美国的民意，推翻美国的大选结果。拜登说，特朗普这么做是因为他把权力看得高于原则，是因为他把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利益更重要。拜登强调，美国不能生活在谎言中，而必须生活在真理的光芒里。拜登承认，去年1月6日暴徒冲击美国国会时，美国的民主也受到攻击，美国的宪法也遭遇危险。好在骚乱并没有终止美国的民主，反而让美国民主重生。拜登说，作为总统，他将捍卫民主，保卫美国，确保美国民主倡导的和平权力转移。 拜登还表示，作为总统，他要凝聚全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煽动分裂。他坦承，国会骚乱事件虽然结束了，但是美国一些人的愤怒情绪并没有平息。他呼吁美国人民不要轻信谎言，而是要坚持真理，并生活在真理中。拜登在长达35分钟的演说中还指出，美国发生国会骚乱事件之后，中国和俄国都认为美国民主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而且美国应该学着变得像他们，而不是他们学着变得像美国。拜登强调，对于这一点他绝不相信，因为美国的建国理念与之格格不入。拜登指出，国会骚乱事件是对美国灵魂的拷问，美国的民主政治中绝不能接受暴力，类似国会骚乱的暴力事件未来也绝不允许再次发生。拜登总统致辞前，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就国会骚乱一周年发表了演讲。未来一两天内，华盛顿为了纪念国会骚乱一周年还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哈萨克斯坦动荡越演越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局镇压行动已经导致数十人死亡。应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请求，俄罗斯和其他几个独联体国家向哈萨克斯坦派兵，企图稳定当地局势。但是这一举动引起争议，批评人士担心这个中亚国家的主权会因此受损。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总统任命自己的亲信出任关键的安全情报部门首脑，以此提高安全机构的忠诚。有报道说，哈萨克斯坦开始禁止外国人入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1月6日开始向哈萨克斯坦派遣空降兵部队、先头部队和一些装甲战车等装备已经抵达当地。莫斯科共青团报说，莫斯科郊外的两个主要的军用机场已经开始编组运输机群，除了一些大型的军用运输机伊尔76和安124之外，许多客机也被编入其中。俄罗斯 RenTV 电视台说，向哈萨克斯坦所派遣的俄军部队分别来自最为精锐的第76空降师和第45空降旅的两个特种作战连。此外，来自俄军中部军区的两个特种作战旅的部队和一个山地作战营同样整装待发。俄军中部军区的主要针对方向是中亚地区，一些部队的驻扎地点也临近哈萨克斯坦。为了出兵哈萨克斯坦做舆论准备，一些俄罗斯媒体和时事评论人士开始解释，莫斯科在哈萨克斯坦有许多重要的利益。除了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哈萨克斯坦的北部有大量的俄语系居民需要保护之外，俄罗斯还向哈萨克斯坦租赁著名的拜克努尔航天中心。俄罗斯航天部门的领导人表示，这个航天中心的安全保卫工作已经加强。此外，俄罗斯还租赁位于哈萨克斯坦西部大草原上的萨勒沙干靶场。苏联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所兴建的这个靶场目前被俄罗斯军方积极利用。俄罗斯刚服役的几款最为新式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和弹头末端飞行轨迹的测试都在这个靶场中完成。作为俄罗斯核能主要原料的油，很大的一部分也来自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油矿资源，油的产量能够占世界的40%。彭博社说，油价格因为哈萨克斯坦的局势已经大幅上涨。俄罗斯媒体表示，莫斯科这次出兵的规模将可能会达到5000人。这些俄军部队都有参加车臣和格鲁吉亚战争以及吞并克里米亚行动的经验。俄罗斯这次以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名义出兵，并声称这是一次维和行动。由俄罗斯所主导的这个安全组织包括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中亚地区的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这几个国家也决定向哈萨克斯坦派遣少量的部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五日请求这个组织派兵维持秩序，保护民众的安全。托卡耶夫还把一些抗议示威者称为有外来支持背景的恐怖分子，并声称在阿拉木图市正在进行反恐行动。有莫斯科的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哈萨克斯坦的局势表明托卡耶夫可能不太信任哈萨克的安全部队，并质疑哈萨克安全部门对他的忠诚和可靠。托卡耶夫很可能走投无路，不得已才向普京求助。哈萨克斯坦的安全机构过去一直效忠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有评论认为，纳扎尔巴耶夫现在彻底退出政坛，如果哈萨克斯坦的政局未来能够恢复平静，托卡耶夫的政权能够得到巩固，这也意味着持续了三年多的哈萨克斯坦的权力移交过程彻底完成，托卡耶夫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下台后，托卡耶夫立刻在五日撤换了国家安全情报首脑马西莫夫，这一职位由托卡耶夫的亲信萨金巴耶夫担任。萨金巴耶夫在此之前是托卡耶夫的总统卫队长，托卡耶夫还任命了其他的亲信担任一些关键职位。马西莫夫被认为是纳扎尔巴耶夫最为重要的亲信之一，也被认为是哈萨克斯坦非常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他曾担任过哈萨克斯坦的总理等各种重要职务。马西莫夫来自维吾尔族，会说中文，曾经在中国留学，但一名纳扎尔巴耶夫的前亲信，目前在奥地利流亡的前哈萨克斯坦的高官，曾经在 YouTube 频道上的一档访谈节目上表示，马西莫夫也同样同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关系密切，因为早在他前往中国留学之前，他年轻时代就与苏联的科格勃有密切的合作。一些亲官方的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非常有可能派出包括国民禁卫军在内的军警人员，但俄罗斯军人会避免与哈萨克人直接接触，有关的任务将会由哈萨克斯坦当地的军警人员执行，俄军的主要任务是防守主要的设施。许多批评者说，普京在内务部队基础上几年前所组建的国民禁卫军以及卢卡申科的军警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国内的民众示威，这些俄罗斯部队和军警人员部署在哈萨克斯坦后无疑会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许多评论还把俄罗斯这次出兵与1968年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相比，苏联当时也曾以华沙条约组织的名义出兵。这些批评声音还认为，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主要是为了帮成员国抵御外来的侵略，但如今却以这个组织的名义来处理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哈萨克的许多活动人士把俄罗斯出兵的行动看成是哈萨克丧失主权，他们批评托卡耶夫政权无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国内的秩序。他们认为哈萨克斯坦未来可能会更加依赖莫斯科，普京当局也会更有可能像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那样，未来也会吞并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地区。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新一代政治人物掌权之后，当地的政治生态也会发生变化，前景很难预测。萨特帕耶夫说，情况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如果分析未来，哈萨克斯坦权力更迭之后，国内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力量会抬头，而哈萨克的一些政治力量无疑会对此加以利用。分析人士说，哈萨克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将针对中国还是针对俄罗斯都有待观察，但是引人关注的是，这次抗议活动的许多参加者都说哈萨克语，较少讲俄语。哈萨克人集中的西部和南部地区 对这次示威活动非常热衷，但讲俄语居民集中的北部地区却对示威活动较为冷漠，因此反映了抗议活动背后所代表的当地民族主义力量。而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出兵很可能会引火烧身，让当地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但俄罗斯官方表示，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派兵驻扎仅会局限在有限的时间期限内。一些基尔基斯民众六日也在首都比什凯克市中心广场示威，呼吁基尔基斯当局不应该追随莫斯科，不要向哈萨克斯坦派兵。这些示威人士说，基尔基斯人不应该使用武器对付自己的哈萨克兄弟。他们还要求基尔基斯斯坦退出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中亚国家中，基尔基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在文化和历史上最为接近。在同样是突厥语系民族集中的俄罗斯的达达斯坦共和国的首府喀山市，六日当天也有示威者上街抗议莫斯科出兵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的局势目前仍然紧张混乱，市中心有时能够听到枪声甚至爆炸声。相比之下，首都努尔苏丹的局势平静。有报道说，最开始抗议示威活动的西部一些地区的局势已经趋于平静，当地一些居民宣布停止抗议，因为他们认为已经达到了要求纳扎尔巴耶夫和政府下台的目标。哈萨克斯坦内务部说，有2000多人被逮捕，数十人在阿拉木图被打死。哈萨克斯坦许多地方的互联网络、飞机航班仍然中断，阿拉木图市居民甚至使用城市电话有时也联系困难。俄罗斯外交部五日呼吁目前滞留在当地的俄罗斯公民最好不要上街，同时储存食品。官媒俄新社引述哈萨克斯坦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外国公民目前不能够使用飞机和其他的任何交通工具，还有用步行的方式进入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官方还决定在未来的半年内由政府来管控汽油、柴油以及依靠天然气地区的天然气的价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1月5号在华盛顿与来访的德国新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会谈时谈到了中国议题，包括中国因台湾问题而胁迫立陶宛。布林肯说，美国将与盟国一道挺身反抗来自中国的恐吓。
会晤后，布林肯与贝尔伯格在美国国务院举行联合记者会。他说，德国和美国一致同意就中国而进行跨大西洋协调的重要性，因为它对我们共同价值观、对法律法规以及促进全世界稳定、繁荣和自由的协议构成了重大挑战。我们还同意，我们将一道努力继续全面性的为未来打造一个正面的愿景，因为从根本上说，这事关我们一道支持的是什么，而不是反对的是什么。布林肯接着说，我们对中国政府试图霸凌人口不到300万的立陶宛的做法非常的关切。中国正在促使欧洲和美国公司停止用立陶宛制造的部件制造产品，否则有可能失去中国市场准入。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立陶宛决定扩大他们与台湾的合作。布林肯补充说，这不仅仅事关立陶宛，而是事关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应当能够决定自身的外交政策，而不受到这种胁迫。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包括德国共事，挺身反对这种来自中国这种的恐吓方式，加强我们经济的韧性，将我们的供应链多样化，并反抗所有形式的经济勒索。他还说，我们将继续一道挺身反对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公然侵犯，并为全世界的普世人权而呼吁。同样在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与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杰斯通话，表达美国对受到中国经济胁迫的立陶宛的坚定支持，称 美国致力于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一道应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胁迫。与布林肯共同见记者的德国外交部长比尔伯克说，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议题是之前以及这次会议的固定话题。他说，对我们来说，清楚的是关键的全球问题挑战，比如气候危机或者大流行病，只能通过一道与中国合作来加以应对。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以坚定不移的方式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捍卫这些价值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奥拉夫·肖尔茨去年12月接替了长期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安格拉·默克尔出任德国总理，绿党成员贝尔伯克出任外长。布林肯国务卿星期一与布加勒斯特九国外长通话，称他与这些北约东欧成员国的高级官员表示要与立陶宛团结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针对美国谋求与欧洲国家共同帮助立陶宛应对中国经济和外交胁迫时说，美方一再为立方制造一中一台的错误言行帮腔，试图拼凑纵容台独势力的小圈子，这进一步暴露了美方以台制华的图谋。去年11月，欧盟成员国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不顾北京的反对，允许在其首都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北京作出愤怒反应，包括把两国的外交关系降级，并对立陶宛采取了经济报复措施。立陶宛官员和行业机构说，中国已要求跨国公司切断与立陶宛的联系，否则将会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中国外交部官员在回应有关提问时称，不了解有关情况，称中国一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行事。
澳大利亚和日本星期四1月6号签署一项加强防务和安全合作的条约，这一被称为历史性的举动是美国的盟友加强合作关系、抗击来自中国不断增长威胁的最新事例。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四举行视频峰会，并签署了澳日防务互惠准入协定。莫里森在签署仪式上对岸田文雄说，互惠准入协定是一项标志性条约，为双方在防务与安全领域的高深合作翻开了新篇章。你跟我都很明白，我们正面对一个复杂和快速变化的世界。莫里森一天前还在一份声明中说，与日本的最新防务条约是历史性的，将首次为两国防卫力量之间强化互用性及合作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他说，这项条约将表明我们两国致力于共同应对我们面临的共同战略安全挑战，并为建立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印太地区做出贡献。澳大利亚去年9月与美国和英国签署了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美英承诺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这一协定激怒了中国。北京称，协议严重损害区域和平与稳定，加速军备竞赛，损害国际不扩散努力。澳日防务互惠准入协定是继美日安保条约之后，日本与外国签署的第二个防务条约。日本和澳大利亚2020年晚些时候表示，将谋求移除法律及行政障碍，允许各自的武装力量进入对方国家，进行更多的联合训练，即在出现危机时提供快速军事支持。条约还意味着双方的部队将自由进入对方国家从事训练和演习，不用每次都要就条件进行谈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二表示，基于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原则，日本希望提升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合作，通过密切协商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建立紧密关系。随着中国加强军事实力，并在周边海域和印太地区不断谋求扩张，华盛顿及其盟友正在加深合作。这一合作的核心是美日印澳四国集团。最近几个月，四国集团国家加强了联合军事演习，并引入欧洲和其他国家参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国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日本媒体1月4号报道，中国攻台的准备进入最终阶段，即备战登陆台湾本岛。之前，日本的公共电视 NHK 还推出一个以台海危机为主题的特别节目，引起国内外热烈讨论。参与影片中论及的日本智库学者认为，中国很有可能2027年之前武力犯台，并采用海上封锁台湾的策略。影片中受访的政治剧制作人认为，目前台湾局势虽然与1996年的台海危机状况类似，但是国际上对于台湾与中国的态度却与当年大相径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读卖新闻1月4日报道，去年中共军机扰台次数大增，中国正在确保武力犯台关键的制海与制空权，并逐步获得从空中同时攻击陆海空的能力。报道指出，中国攻台的准备进入最终阶段，也就是备战登陆台湾本岛。日本的公共电视 NHK 去年12月底在没有预告的情形下推出了一个以台海危机为主题的特别节目，节目名称叫做《台海发生了什么事？美中新冷战下的日本》。节目内容中报道台湾面临中国武力威胁的现况，包括近期中共军机频频干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以及为了因应中国解放军，日本各地的美军基地所采取的行动。节目的重点之一是日本政府的退役官僚和学者组成的智库战略研究论坛所执行的战略模拟推演。日本智库战略研究论坛资深研究员常伟贤参与了战略模拟推演，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多种因素下，台湾对中国很重要，因此攻占台湾是必要的。他说，
だから中国のリーダーでいるためには何かですね、このみんなが習近平氏にもっと長くですね、いてほしいと思う特別な理由が必要なんですね。
首先对中国而言，台湾是国内问题，所以应该要统一台湾。再者，中国早就到了要大幅向外发展的时候了，基本上是从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沿海城市开始发展。因此，当中国考虑发展中的安全时，首先考虑的是保护沿海城市。台湾就在这些沿海城市的正前面，从台湾可以攻击这些城市，因此在国防安全的角度下，攻占台湾也是必须的。此外，随着中国扩大它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如果占领了台湾，中国就可以将其影响扩展到第一岛链以外的太平洋。对于中国以武力占领台湾的时程，常伟贤认为，直到北京奥运会顺利落幕之前，中国不会冒险进攻台湾。不过武力犯台是迟早的事，而且2027年最有可能。他说，
まず第一にですね、中国は台湾問題を自分の国内の問題として捉えていて、要するに国家統一の問題だと捉え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まず第一にありますね。
習近平希望长期担任中国领导人，所以他需要有特别的成就。其中最能奠定永久执政的指标就是占领台湾或是台湾周边的岛屿。因此，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才会提出2027年很危险。因为到时候习近平将完成下届任期。其实如果中国现在就要攻击台湾，我认为解放军已经做好准备了，只是还在等待最佳时机。2021年9月18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接受日经亚洲的专访时，再次强调未来六年将是台海问题最关键的时期，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化。他认为中国内部在2027年发生权力过渡的可能性很大，这将影响习近平是否以武力犯台。日本智库战略研究论坛所讨论的战略模拟推演中，探讨了台海若真的发生危机，日本政府应该如何遏制。战略研究论坛资深研究员常伟贤表示，日本政府的遏制措施要从中国武力犯台的方式推演，大致可分为三种方法。他说，
中国はミサイルとかですね、それから飛行機ですね、はたくさん持ってるわけです。だからミサイルとか飛行機で台湾の
最直接的是解放军用导弹和战机对台湾轰炸，在登陆并占领台湾本岛。 中国目前有足够的导弹和战机，但是没有足够的登陆舰来占领台湾，所以虽然中国可以攻击台湾本岛，却很难占领。第二个方法是占领台湾的周边岛屿，让台湾人民投降。在这个选择下，可以攻占金门岛、太平岛、东沙群岛等，比占领本岛容易多了。第三个是围攻台湾，通过外交独立、导弹演习和海上封锁包围台湾，让台湾失去外部联系，向中国投降。常伟贤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打造人工岛，并且部署舰船和战机，在基建的支持下隐藏配备核导弹的潜艇，在攻占台湾的时候，南中国海将成为中国的要塞。中国还在东中国海设定防空识别区，在石油钻井平台部署雷达，这也就是在东中国海有建立堡垒，以占领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并在岛上建造大型军事设施。中国要进一步把军事力量扩张到台湾的太平洋一侧，到了武力犯台的时候，中国将以南中国海的要塞与东中国海的要塞以及太平洋一侧的解放军包围台湾。 NHK 在以台海危机为主题的特别节目中指出，随着美中形成新冷战局面，台海局势的影响开始扩展到日本，驻日美军的动向更加活跃，自卫队在西南地区也开始了新的部署与演习，以跟上美军的步伐。此外，前自卫队高层进行了模拟台湾发生冲突的情况，自我验证到时候日本将采取哪一种应对措施。常伟贤表示，为了围攻台湾，中国必须将美日等外国军队驱逐在第一岛链属于中国一侧的水域之外，因此美军与日本的自卫队必须继续在第一岛链中国一侧的海域加强部署军事力量。他说，
この第一列島線の例えば日本の南西諸島とか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にですね、アメリカはミサイルを配備する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わけ。
美国目前努力在第一岛链上的西南群岛部署足够数量的陆基反舰导弹 SSM， 计划将美国海军陆战队重组为一个陆基反舰导弹部队，日本也将部署陆基反舰导弹部队。如果中国舰艇在围攻台湾时靠近第一岛链，日本和美国随时可以用导弹攻击，而且当美国海军进入第一岛链中国一侧的水域时，日美的导弹部队都可以提供支援。常伟贤指出，日本现在计划扩大其导弹的射程，以其在更大的范围内支持美国海军。日美双方已经在研拟台海紧急应变计划草案，一旦台海出现紧急状况，美军就会立刻到日本设置的临时基地，由日本负责提供弹药和燃料等装备，共同应对中共武力犯台。 NHK 除了在日本国内进行采访之外，还到台湾访问了近期引发话题的政治剧《国际桥牌设置》制作人汪怡欣。这部剧集的主题是1996年的台海危机，刚好和戏外的目前台海紧张局势不谋而合。汪怡欣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最近的台海局势和1996年的台海危机有些类似。他说，
对岸当时因为军方的鹰派势力抬头，所以就选择用武力威胁来达成主导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从事后解密的档案来看，中国当初的确是要用区域战争为前提拿下台湾外岛，只攻击不占领的方式抓捕国军俘虏作为谈判人质，然后来对台湾施加压力。那现在中国也用同样大的军事恫吓的力度，希望能让台湾民众惧怕。
汪怡欣指出，当年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军力和经济实力差距不像现在这么大，而且台湾所有的政党都坚持反共，不和中国妥协。然而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政党主张和中国妥协了。现在和以前最大的差异是，当年国际氛围对中国友善，对台湾极度压制，而现在正好相反。汪怡欣说，
日本当时还是中国事务派在主导日本国政，所以极度亲中，而美国是红队当家，就主张 Open China， 所以他们很压抑台湾。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的反应太慢，然后使得危机恶化。那还好最后用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对中国进行压制，战争才没有爆发。那日本则是一直在情报的状况外， 那新上任的首相桥本龙太郎那时候非常焦虑，日本内阁对台湾海峡是否可能发生战争的意见又会非常分歧。当时其实日本已经准备好从台湾撤侨计划，预计从宜兰撤侨。
汪怡新表示，现在美国联合国际盟友的抗中围堵策略已经成了定局，所以国际上的气氛和当年正好相反。他认为国际社会现在已经体认到，台湾虽然不在世界的中心，但是世界大事一定和台湾有关。同时国际社会也认识到，台湾是民主政权对抗专制共产最具代表性的伙伴，更是重要的贸易盟友，而中国也明白这一点。因此 NHK 为了防范中国从中干涉，这次的拍摄与采访都要求完全保密。汪怡新认为，台湾的故事就是国际局势的缩影，加上台湾是亚洲唯一一个成功复制美式民族又没有流血冲突和平转换成功的国家，因此 NHK 对拍摄这个特别节目加以保密，是为了让国际观众最终能够了解到台海局势的重要性。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尼日利亚警方称，枪手绑架了三名在尼日利亚中北部工作的中国公民，这是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最近发生的一连串暴力事件中最新的一例。
这些枪手周二还打死了两名尼日利亚人，这两人当时正在尼日尔州与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附近的一个建设中的水力发电厂与外籍人士一起工作。尼日利亚是一个武装土匪泛滥的国家，他们活跃在尼日利亚的西北部和中北部地区，制造过多起绑架学生的大案。去年七月，一伙武装分子闯入西北部的一所中学，至少绑架了140多名学生。在之前的半年中，被绑架的尼日利亚学生多达1000多名。周三，警方发言人瓦修·阿比奥登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者到达那里并开枪时，工人们正在古萨斯村的工厂安装输电线路塔。美联社引用阿比奥登的话说，发电厂的警察与这些人发生了枪战，四名外籍人士获救。阿比奥登还说，其中有一名中国工人和两名当地工人受到了枪伤。他还表示，警方目前正在追查这些枪手，以解救三名人质。中国当局去年11月发出旅行警告，提醒中国公民和企业不要到尼日利亚和非洲其他地方的高风险地区旅行。自从退役将军布哈里担任总统以来，尼日利亚全国的治安状况持续恶化。布哈里1983年通过军事政变成为尼日利亚的军事独裁者，直到1985年在另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2015年布哈里竞选获胜，重新执掌国家权力。
朝鲜星期四1月6号称，一天前发射的导弹是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并取得成功。这是平壤当局第二次称试射了高超音速导弹。
官方的朝中社说，星期三发射的导弹飞行了700公里，确认了燃料系统的可靠性，并精准击中了目标。朝中社称，连续成功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对加快推进武器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朝鲜去年首次宣称，在9月28号进行了一次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的试射。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称，了解朝鲜当天的弹道导弹发射，并针对事态发展正在与盟友和伙伴们密切磋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定星期四与国防部长奥斯汀一道与日本外长和防长举行2+2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应对朝鲜和中国的挑战。在朝鲜实施最新一次导弹试验后，布林肯星期三提前与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通话。国务院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说，布林肯在通话中谴责了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并强调美国对保卫日本的坚定承诺。根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多项决议案，朝鲜不得进行任何弹道导弹活动，包括短程或远程导弹试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朝鲜在射导弹时没有批评平壤，他说注意到有关导弹试射的报道，在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都应着眼大局，谨言慎行，坚持对话协商的正确方向，共同致力于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精美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